老屋。这栋房子有很长的历史了，大概从解放初就有，墙体斑驳，时不时就有什么东西从房顶上掉下来，有时候是老鼠，有时候是蜘蛛，大白天也有蝙蝠飞来飞去。好像除了这些也没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。这房子是这所学校的老财产，本来是用来放实验器材、体育用具之类的东西的。除了有人偶尔去拿些什么外，平常啊是没有人到那儿去的。自从学校新招来一批学生后，原来的宿舍不够用了，于是就将这所老房子暂借来做宿舍。房子打扫的干净后，新生也就随即搬进来。热闹的几天过去后，一切又如往常一样宁静下来。学生们每天匆匆的上课，这房子也仍按他原来的方式一天天匆匆的过去，每天有条不紊的，由喧嚣到宁静，又由宁静到喧嚣。由于这房子位置比较偏，好像也就特别的孤立了一点，学生们都上课后好像比以前更荒僻些，轻易看不到人。要是有谁在这个时候闯进去的话，即使没有老鼠掉下来，过道里从东刮到西的过堂风也会让你打几个寒颤，那风总是有点怪怪的，即使在夏天。晚上自习的时候，楼梯口那个房间小几有些头疼，没去上自习，寝室就他一个人了。其实这个时候整栋楼也只有他一个人。过堂风不停地刮着，在过道里呜呜作响，过道里灯光很暗，尽头谁忘了收的一条裤子在幽暗中晃晃悠悠，像两条挣扎的腿。小季关好了门，坐在自己临窗的台灯下看书。窗户旁的墙上挂了块大镜子，小季抬头就能照见。门忽然就开了，捡进来一点尘土，小季起身把门关上。风竟是很凉的，这可是夏天呢。小季不禁的打了个寒颤。门关紧后又重新回去看书，他隐隐觉得有什么东西在房间里移动，回过头看时却什么也没有，于是仍旧看书。台灯的灯有些昏，好像一下子变得不明亮了。小姐觉得有些烦躁了，不自觉地抬头看了下镜子。哎，奇怪，镜子里好像有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影，白色的，一飘就不见了。小季有点惊恐的回头寻找，可是仍然什么也没有。他觉得自己啊有点多心了，有些自嘲的笑笑，回到周边，空气好像突然的变冷了似的。他起身要去关窗户，很自然的又看了下镜子。人影？不，是一个人，悠悠的在镜中向他走来，脸上挂着僵硬的笑。小吉猛地回过头去，没有，什么也没有，可是镜中明明有人。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恐惧的感觉从头顶不停地冒出来，在整个房间里弥漫开去。镜子里的人不停向他靠拢，飘飘忽忽的，他穿着黄色军服，文革时那种。小挤的头疼起来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蒙头盖下，透不过气。小挤努力寻找房中的每个角落，什么怪异的东西也没有啊， 可是镜中人还是在不停地向他移动。小吉好像感觉到什么东西，猛地撞了一下，人不知怎么就趴在桌子上。等他撑起身子再看镜子时，镜子里只有他那张苍白的脸，惊恐的眼神。忽然镜子里自己的眼睛流起血来，像泉水一样往外冒，瞬间流得满面。小吉吓呆了，忙用手去擦眼睛，像刚才一样眼睛好好的，可是镜子里的眼睛却在不停地流着血，红色的血流了满面，顺着镜往下流，镜子上布满了血丝，毛细血管一样顺着镜子往上长。血管快要长到颈部时，镜子里的小吉忽然活络起来，左右晃着，露出惨白的牙齿，大笑着。可是这些都是寂静的，除了风声什么也听不到。第二天，这栋楼里抬出了一具尸体，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后来这栋楼就要被拆了重建，拆房的工人说，在一间房子的老手洞里掏出几块文革时期的皇军服碎片。后来有上年纪的人说，文革时这房子被红卫兵占用过，里面整天鬼哭狼嚎的，经常有人被血淋淋的拖出来，也许还死过人，可是谁知道呢？